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第71篇哈。我就发觉，这一篇诗篇的标题哈，通常有一些圣经他们会写一个标题，那边说老年人的祈祷哈。其实当我在继续看这一篇的时候，我看了几遍之后，我就发觉，诶，其实呢，这个里面其实不单只是讲老年，甚至他有说从幼年啊，然后一直到老年齁。所以我在看这篇诗篇的时候，其实是挺有感触的。我觉得这篇诗篇也提醒我很多东西齁。那当然这篇诗篇的作者是谁呢？其实没有人知道齁。但是有一些学者还是认为说这篇诗篇是大卫的诗。但是也没有一个证明，我们只知道是一个老年人，他是一个有年龄的一个诗人的一个祷告。那从这篇诗篇里面呢，我们就发现作者他描述他从年幼直到年老，他都是要来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知道说唯有神是他唯一的一个盼望哦，从这篇里面我看到了，所以我就将今天的这篇诗篇的主题定为一生都要赞美神，一生都要赞美神。我也把这篇诗篇分为三大段来看这个诗人如何用他的一生来赞美神哦。那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是凡事投靠神。第五节这里说，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他就用好像磐石啊、岩石啊、山寨啊，甚至是避难所等等，来描述神他的救赎的作为。因为诗人他从自幼就晓得要凡事投靠神，因为知道唯有神是他的盼望齁。而刚才这个玉恒他也分享在这个第六节齁，我从畜母胎被你扶持，使我畜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其实这个他刚才讲的时候，我是蛮有感触的，因为其实真的我回想我自己的生命，真的是使我畜母腹的真的是耶和华。因为我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我妈生了11个孩子嘛，那我是排行第八的。那因为就是一直要生一个男的，但是一直都没有说一直生。可是后到大概第10个才是男的。然后我在后期的时候也从我姐的口中才知道说，哦，原来在生我之前是一个男生。所以他那时候有开玩笑，就是说，哎呀，他说如果齁那个男生有就是还活着的话，大概就没有你了齁。所以我就发现说，齁，原来我能够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也真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齁，真的是不然的话我可能是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齁。所以在这个第七节他这里说，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那许多人会觉得基督徒很怪，尤其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也不能够理解基督徒的想法，因为基督徒的一些价值观和做法呢，是与世界大相径庭的，就是他们很难认同，有时候他们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好像一个一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好像十一奉献，他说你没有搞错，你自己都不够用了，你才赚那些钱，你还拿11出去，不是很笨吗？对一些人来说，还给干嘛？你要给钱给教会，然后甚至他们觉得说，哇，你们做基督徒好像做到很没有自由啊，这个又不可以做，那个又不可以做，你看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哈，这很笨啊，为什么要去相信？然后不然就是好像那一个更加平常我们看到就是当你在泄饭的时候，人家说，诶，为什么你要谢饭？你要感谢谁？这个神给你吗？哈，尤其是一些父母亲，如果不是信主，看到孩子谢饭，他说，诶，这个是我好像给你吃的，你为什么不是感谢我，是感谢天父？所以当不明白的时候，其实就他们就觉得真的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的这些的行为啊、举止啊，怎么这么怪齁，甚至他们有时候就嘲笑并且排挤齁。那我听过 好像就是当他们在谢饭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会捉弄他，把他食物拿掉啊什么的，这些等等，所以他们就会用各种这些，甚至有些时候是用很激烈的方式是来对抗的齁。那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说基督徒得荣耀跟得胜的秘诀乃是因为这位看不见的神并且与他发生密切的关系齁。那从这里我们也就看得到说这个诗人他当时所面对的环境也是如此，很多人排挤他，很多人不理解他所做的，甚至是攻击他，但是这些对他来说似乎都是不重要的，因为知道他非常清楚知道说神是他坚固的避难所，是他可以依靠的。那我感谢神，因为我觉得我自幼也是已经认识神，因为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带我去教会啊，认识神啊，并且教导我啊，好像背经啊，祷告那些等等，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依靠这位神，有什么事情我就是要来寻求他，而这个其实给我一个很大帮助，就是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学会说，哦，我遇到困难，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要来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因为知道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所以他是我坚固的磐石，甚至我现在从我的女儿身上也看到他们，诶，就看到他们从小就会学习来投靠神，来寻求神的帮助。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来学习，就是凡事要投靠神。那第二大段呢，就是从第九到十六节述说神的恩典，述说神恩典。在第十五到十六节他这里说，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当要提说你的公义。那在第九到第十一节呢，这里这一段里面呢，其实我们大概就知道说诗人是已经是步入一个年老的那个阶段齁，因此呢他的力量他就感觉说越来越弱，而且他当时候也面对一个很窘迫的一个环境，而他的仇敌呢也借机就来攻击他，就说，哎呀，神已经离开你了，你看啊，所以诗人在12到14节呢，他就开始来向神呼求帮助跟赞美，并且在第15到16节开始呢，他在这里就计算主恩哦，所以可见他的整个的生命齁，就是他曾经其实是经历过无数的神的恩典齁，帮助他来抵挡并且胜过恶者的作为齁。所以其实如果说这个作者真的是大卫的话，那其实我们也不难想象，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大卫其实他在年老的时候，就是他还在面对他儿子的追杀。齁，所以他也曾经就是在年老的时候经历很窘迫的情况，到处逃啊，然后敌人也趁机攻击他，说，哎呀，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了。所以他当时候也是如此，虽然在这种情况里面，可是发现他还是紧紧的抓住神来赞美耶和华齁。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诗人他在逆境当中，他不单是艰辛的来寻求神依靠他，并且他立志要传扬神的美德。那其实顺境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赞美神，对吗？都很好啊，感谢赞美主啊，给我这些恩典啊，给我这些，我们很容易赞美神。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逆境当中有多少人是还可以赞美他的？其实有时候很困难，尤其是在那种很痛苦啊，那种真的是很困苦，在患难里面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会很难看到神。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有人在困境中就陷入忧愁甚至忧虑，所以就看到也蛮多人就陷入在这个忧郁症的里面哦。但是这里诗人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不管我们在任何环境中，在困苦在患难中，我们就是要来述说神的恩典，因为唯有当我们在述说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那个眼目跟我们的焦点从事件上面，从环境里面转移到神那里，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不这么容易就陷入在这个忧虑跟那个低谷里面，而是相信神的美善，也相信神必定要带领我们度过任何的困境与苦难。那 这就是让我们一生都能赞美耶和华的一个秘诀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发现我过去很喜欢在面对在一些困苦患难的时候呢，我就会拿起神的话，我就宣告神的话。因为我发觉当我在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帮助我能够把我的这个焦点从我的这些环境啊，那些好像我真的是过不去的那些困难上面呢，焦点转移到神的身上。我觉得其实这是在提醒我，就是神他过去在我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情，并且他过去是如何帮助我，使我在死荫的幽谷站起来，那今天他也能够继续的来帮助我，让我能够继续的相信他能够得胜我目前所在的这个困境里面齁。所以我觉得述说神的恩典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有当我们不断的述说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会越来越强大。而当然不只是在我们在困苦患难的时候我们才述说，甚至在平时的时候，好像我们有机会跟人家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随时随地跟人家分享，然后其实就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提醒我们，你看神过去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所成就这些事情。好，所以述说神的恩典也是很重要，就是也是一个赞美神的方式。那第三呢，就是从17到24节，就是传承下一代。第18节这里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所以诗人他不只是自己要来赞美耶和华，甚至呢，他也要让后代看见神的作为，使他们也能在患难中来投靠神。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祷告，我相信也是许多弟兄姐妹的一个祷告，就是我很希望就是看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我还是能够不断的经历神的作为，好，然后可以把我所经历的来传承给下一代，使下一代能够继续的依靠神的大能，面对他们所经历的任何大小的事情。在20节说，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所以诗人的一生似乎是遇到许多的苦难，从他的描述里面，但是呢，因他从很年幼的时候便学会依靠神，以致他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更加的相信来并且依靠神，甚至能够赞美来传扬神的作为。那我本身其实也是经历过人生当中有许多重大的考验，真的是我自己回想的时候，在我的生命的有某一些阶段都是有很多很重大的事情发生，而且那些事情的发生真的是会让我打垮，完全把我打垮齁。但是我也是因为我从年幼就是学习如何的来依靠神，所以我发觉我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紧紧抓住神齁。所以有时候有人就会时不时问我，诶，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尤其是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知道我在几年前就是因为面对孩子啊，面对丈夫啊的孩子的病啊，丈夫再次陷入毒瘾里面，这些的日子里面，他说你是怎么能够度过的？其实我唯一能够回答的就是神哦，就是我只能够紧紧抓住神了，因为我知道靠人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不能够掌控的，孩子身上的疾病我不能掌控，那丈夫他的问题我也不能够掌控，所以我不能够改变他们，所以我只能够就是祷告，不断的祷告，然后用神的话语来宣告，因为我是非常祈求知道说只有神，唯有神才能够帮助我。那然而我们不但要自己经历，我们也是要传承给下一代，好，我们希望看到我们下一代也能够经历我们所经历的，让他们从年幼的时候就对神有盼望，使他们越是在困难中越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并且赞美神。所以我感谢主，就是我的女儿从小我就发觉她也学习就是依靠神，所以有时候看到她生病的时候啊，她会跑过来说，妈咪我肚子痛啊，妈咪我这不舒服啊，他说你为我祷告， 他就说来啊，请为妈咪为我祷告。东西不见的时候，好像有一次我大女儿东西不见的时候，他就跑来找我，妈咪，我这个东西找不到怎么办？我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有，我已经祷告了。所以他其实他懂得，就是一些小小的事情上面，他都要寻求神的帮助。那甚至有时候我也会看到小的，我小女儿在。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他如果听到某一些事情，好像这个人生病还是什么事情，哎，我就发觉他也自己，我没有讲，他自己会去天父爸爸帮助他怎么，我自己感到很奇妙哈、哦，这种就是孩子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学习，从我们大人的身上，所以我就看到孩子。其实从年幼的时候，如果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所谓的习惯，就是他们每在大小事情上依靠神，那我觉得他们在慢慢成长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在任何事情上，他们都会依靠神来寻求神。但是当然，对我来说，我也是要继续不断的经历神，因为我现在是成年，在距离老年应该也。是很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我在进入这个老年的这段期间呢，我也要继续不断的来经历神的作为在我生命当中，好让我的生命能够继续不断有新的东西可以传承给我的下一代，让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让他们看到说，诶，神是一位不断做新事的神，而不是过去的那位神，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哈，所以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肉身的孩子，但是我们也可以传承给我们的属灵的孩子，好，所以是一样的哈，不管是肉身的，是属灵的，我们都能够传承下去，使他们都能够领受，并且让他们也能够开始来经历神的作为哈，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希望我们的一生都要来赞美神呢？我相信我们都很盼望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都想要我们的一生都是要来赞美神的话，那我们就要学像诗人一样，就是要凡事来投靠神，并且我们要述说他的作为，来数算他的恩典，并且我们要将我们所经历神的大能要传承给下一代，使他们也能够经历像我们所经历的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